大家好，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两岸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专家推算俄战败时间点，就黎智英案中共人大释法，疑似宋丹丹电话曝光医院崩溃现象，昂山素姬再遭判刑，总刑期达到33年。下面是详细报道。新一年就要开始，俄乌战争仍然在持续，但是有专家推算出这一场战争结束的大致时间。与此同时，习近平和普京在台面下的关系引起关注。据 BBC 报道，目前在美国的知名科学家兼分析师安德烈认为，乌克兰战争将在2023年春天正式结束。安德烈预计未来几个月的关键战场是马里乌波尔，一旦夺回了这个城市，乌克兰军队就能够轻松地挺进亚速海，这个之后就到了决胜关键点，只要乌克兰能够切断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通讯及供应通路，那俄罗斯将在军事谈判中正式投降，而英美等西方国家亦都会联合战胜国乌克兰，塑造新的所谓的国际安全架构。前美国驻欧洲陆军总指挥霍奇斯认为，现在判断战争结束时间还是太早了，但是所有优势都在乌克兰一方。霍奇斯说，毫无疑问乌克兰会赢，时间可能是在2023年。霍奇斯说，战争在冬季会进展缓慢，但是乌克兰军队有更大优势，因为他们的冬季装备都是来自英国、加拿大和德国。明年一月，乌克兰可能会进入解放克里米亚的最后阶段，俄乌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允许乌克兰逐步撤出。但是霍奇斯相信，到2023年底，乌克兰将重新掌控克里米亚主权。就在外界越来越不看好俄罗斯的战争前景之际，习近平他是偷偷地深化和俄罗斯的关系。习近平和普京12月30号举行视频通话，据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谈到俄罗斯周边以及中国大陆周边的区域议题，这个显示俄乌战争是会谈重点，两个人亦都势必谈到台海问题。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在通话中表示，他期待习近平明年初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将向全世界展示俄中关系在关键问题上的实力。但是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中，他是刻意没有提到普京对习近平的邀请。针对这次习普通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陈汉士告诉英国卫报说，每个人都想看看习近平是否对普京产生了反感，但是今日的通话表明习近平并不打算抛弃普京。陈汉士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明年只会增强，如果习近平明年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将被视为中共对外展示团结的重大举措。《华尔街日报》近来披露，北京在表面对莫斯科采取冷淡的外交，但是其实正在背后持续深化中俄关系。报道引述几名北京的政策顾问透露，习近平近几个星期下令北京和俄罗斯建立加强经济关系，两国贸易已经成为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之后的救命稻草。报道说，习近平要求中方增加对俄罗斯汽油农产品的进口，并且在北极建立能源伙伴关系，以及增加中国对俄罗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和俄罗斯交易的时候更普遍使用人民币和卢布，而不是欧元或者美元。这样做有助于中俄未来受到西方制裁的时候不被影响，并且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流通。就黎智英国安法案是否可以聘请外国律师，港府早前提请中央释法， 中共全國人大委員會10月30日就《港區國安法》第14及第47條作出3点解釋。據中共黨媒新聞聯播報導，中共人大常委會明確指出，海外律師要先得到香港行政長官批准，才能夠處理國安案件。香港國安委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這個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等機構和任何組織都應該尊重並執行香港國安委的決定。此外，中共人大表示，區法院在審理國安案件中遇到有關問題，例如是否涉及國安問題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應該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的證明書，證明書更對法院有約束力。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為他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辯護，律政司反對，但是被特區終審法院駁回。李家超因此向北京提出首次香港國安法釋法。針對這次釋法，香港前政界會司召集人任建鋒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有了這樣的決定，除了國安委之外，香港所有政府機構都沒有存在價值。任建鋒說，法院任何牽涉國安問題要先問過特首，如果是這樣，法院還審些什麼？特首說什麼就是什麼，國安委可以去定義什麼是牽涉國家安全，而且是可以就這樣去作出任何決定。這個決定是不受到覆核的話，這種權力不只限於國安訴訟或者是任何訴訟，其實任何政策範疇都可以是這樣。你可以說防疫是牽涉國家安全，你可以說教育是牽涉國家安全，不單止是司法，你還要立法做什麼？甚至你要整個政府架構做什麼？李家超在釋法公佈後發表聲明說，香港國安委和特區政府會全力落實釋法內容中所說明的責任，特區政府會落實香港國安委就有關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並積極考慮就《法律執業者條例》提出修訂。李家超的聲明並沒有提到他會否召開香港國安委會議，專門裁決黎智英案聘用 Owen 御用大律師一事。日前網絡熱傳一段疑似為中國知名演員宋丹丹向官方投訴的電話，曝光了北京醫院崩潰的現場。綜合網絡消息，這段疑似宋丹丹和接線員的對話被標注為朝陽區12345的政務熱線電話，錄音中的女子和宋丹丹聲音非常相似。這位女子說，曾經獲得全國勞動模範頭銜的母親平日需要洗腎，日前又染了新冠，但是120急救電話始終打不通。雖然後來急救電話打通了，但是對方卻是說要求派車的人太多，需要排70多号才能夠有車。女子抱怨為何網絡上有人公開招來，稱花人民幣5000元就可以隨便將病人拉走。女子還表示朝陽區的醫院現在已經癱瘓，她說垂楊樓醫院死屍都疊上去，朝陽區竟然變成這樣，區長做緊乜嘢？政府為人民做事，點解人民做事啊？呢個唔係害人民咩？女子質問：你既然想放開，話實際你做好各項準備放開，但係而家講放就放，120亦都冇藥，亦都買唔到，火化都唔得。女子質問：如果大家都係咁樣，咁老百姓就得全都起嚟，啱唔啱？點樣相信你呢個政府？佢仲話：人民是江山，拿什麼人民當江山？打江山而家老百姓是沒有反，如果是反起來，我們都是有父母的人，現在成了什麼？ 就差一把火了。这段录音普遍被认为是宋丹丹，因此引起网民热议。但是有网民以公开资料质疑宋丹丹的母亲已经在2016年逝世。不过更多网民表示，是不是宋丹丹已经不重要，因为投诉内容基本属实，充分反映了现在防疫放开后的就医乱象，一针见血地讲出了老百姓的真心话。12月30号，缅甸军政府控制的特别法庭再以五项受贿之控判处前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7年监禁，令到昂山素姬面临总共33年的徒刑。据美国之音报道，军方对昂山素姬等高级官员的审判大都是闭门进行的，公众和媒体被禁止进入法院，昂山素姬的律师亦都被禁止和记者交谈。现年77岁的昂山素姬在民选总统温敏领导的内阁中掌握着实权，亦都被外界认为是缅甸的实际总统。2021年2月，他在军事政变中被捕，之后遭到军政府多达14项的指控，包括贪污、腐败、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违反进出口法等等。目前各项指控的判决刑期加起来一共33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罗柏逊发声明说，从始至终军政府都在针对昂山素姬网络罪名，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法庭将会按照军政府的意思作出惩罚性裁决。在这种针对他的政治迫害的环境中，根本不可能有正当程序和自由公正的审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